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今天我们在美国是9月3号哈，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中国当时当地就是9月3号了，所以昨天在晚上差不多6-7点钟的时候吧，这个中国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呢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啊，那这个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啊举行的这么一次军事盛典吧。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都看了这个，要么就是全程，要么就是有部分的这个就是阅兵式啊。那么可以看到什么战斗机呀、坦克啊，最新的一些军事装备啊，一一亮相啊。这个是最近这10年来大概是最大的一次有关于实力和外交影响力的这么一次展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报纸的角度呢，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报道和看待这个93大阅兵的。
你想啊，他们看待这个93大阅兵呢，他们是一定是带着政治的眼光。所谓政治的眼光，就是与其说这是一个什么战胜日本80年的一个庆祝，这是什么正义战胜邪恶，对吧？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什么伟大的人民等等，他不是这个眼光，他看到的是那个叫做 Putin 的人，那个叫金正恩的人，还有之前的上合会，还咱们还忘说那个伊朗人也去了，对不对？
对，
哎，这些人，这在国际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这都叫做国际的弃儿啊，这都是不遭人家待见的人啊，对不对？这些人分别都有一些不良的记录，但是他们站在天安门的广场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等等哈，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叙事，这个是西方格外关注的。所谓历史叙事这个事儿，你说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对历史这个东西啊，不得不有一个很感慨的一种想法，就是谁书写历史？所谓历史叙事，就是把日本人赶走是谁的功劳？你说，你说这件事儿，因为很多的人还活着呢，对不对？你说历史怎么来写这件事呢？而西方媒体关注的就是中国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淡化西方在这个抗日过程中的贡献，尤其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而是强调中国，然后在中国内部又淡化国民党的作用，对不对？强调的是在抗日的过程当中共产党发挥的作用，然后又强调的是苏联抗日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中的帮助，以及中朝两国，中国和朝鲜两国在抗日过程当中他们一起的付出的代价等等。所以这个历史叙事呢，变成了西方报道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说感慨呢？你说对80年以前的历史，现在都有一些所谓的说不清楚。你说我们在看秦朝，再看是什么英国的，对不对？1400几年或者什么，那怎么能知道啊？对不对？那就是谁写历史就得相信谁啊。那其中有很多的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解释，是什么导致一个事件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个以后就历史学家就说不清楚了。那那些咱就不管啊，中外历史那么超过几百年上千年的那个咱就管不了它了，只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历史是由谁来写，然后谁来进行叙事。因为就拿我和高宁来说啊，我们这一代人呢，如果你不是来自中国大陆，你不是某一个年龄，你就没有受过某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是娱乐式的教育，具体说就是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路游击队、中华儿女、鸡毛信、狼牙山五壮士，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从小看多次的抗日的电影 当中相当多的电影都是黑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受的教育。从来在我们看的电影当中没有提说国民党有抗日，后来呢，到了后期文化大革命以后，慢慢的到了什么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有一些反映国民党抗日的这些，但是这些叙事呢，通过一个叫做《南京照相馆》的这样一个电影，再一次提醒了人们，尤其是这次阅兵，就是到底抗战的胜利是谁的功劳，这个事儿又被提出来了。
对对。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哈，这个中国的实力啊，经济实力啊，军事实力的逐渐的增强呢，其实它是需要一个历史的定位的哈，需要一个就是这个在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然后一直到现在哈，要有一个国际的地位的。所以呢，在这次的其实在就是九三阅兵之前，中国就一直在就是重新要改写，或者说是要重新来对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叙事啊，这个确实是挺重要的。所谓的重要就是说，在欧美的国家里边呢，其实是有不同的记忆文化和历史认知的，当然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考量啊，综合的这个因素吧。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叙事当中呢，尽管它是一个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在全球的对阵，但实际上主战场是在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区。可是参战的各方呢，除了这个美国和苏联之外，几乎其他的国家都在各自的战区相互的厮杀。所以在大部分的西方的尤其是欧美的作品当中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战役也好，很多的这个对抗的都是这个纳粹德国嘛，所以不管是什么诺曼底登陆啊，不管是什么二战的你看二战的时间啊，在西方来说就是那个德国闪电进攻波兰啊，这是就变成了这个时间了。那么1945年的5月8号，纳粹德国投降就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啊，这个是西方的叙述。但实际上在亚太地区呢，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对二战的描述是中国进行了叫做艰苦卓绝，以前说是8年抗战，但实际上现在呢，说现在是叫做14年，就是有前6年是属于叫做局部的抗战。后8年是叫做全面抗战啊，所以前6年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了，占领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中国现在说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对日的这个作战期间，损失了差不多2000万人命啊，所以对这个二战胜利，其实也是做出很大贡献，但是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表述啊，没有给中国应有的承认，所以现在呢，中国就开始要这个重新在自己的角度上呢，要重新来叙述这段历史。
你看，昨天呢，川普也对这个事儿发了一个帖子啊，他也是说，他说也是祝贺中国这个驻兵，但是呢，他专门强调了一个，他说不要忘记在抗日的过程当中美国军队做出的贡献。他干什么说这句话呀？对不对？你记得他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你谢我们谢的不够，对不对？你要感谢我们。他意思就是说，你跟普京，你跟金正恩，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感谢美国。但是偏偏这个叙事呢，按照西方媒体现在的报道，是中国想淡化的，所以这个美国方面呢，才在媒体上用了修正主义这个字，你看到没有啊？就是
对，
说中国在改写历史了，在淡化西方的贡献等等等等，他的这个战争叙事目的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强大，以及他接下来引申了是说将来对台湾可能有所行动。你看他就是看到这个阅兵，他就引发了这么一连串的分析啊，这种分析呢，他强调的，比如说，说到史迪威，对不对？说到飞虎队，
对，
说到陈纳德，等等， 就是这些人对抗日时候的贡献。但是中国现在有一个叙事，首先是先从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开始说起。他是说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发生在1937年，这个事情呢是这家照相馆他做了记录，作为一个算是证据保留下来。但西方说不对啊，那是一个美国人，对不对？然后在那个审判的时候，东京审判的时候，也是美国人和西弗特德国人他们的资料才作为证据，而不是南京照相馆这个。这个历史事实让他们去争取吧，啊，这个我们就不管他了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从这儿说起呢？那么接下来就是说，那你不要忘了，苏联还帮着中国打日本呢，啊，苏联的贡献又是怎么怎么样？飞虎队。你有一个说法叫做没有飞虎队我们照样能够抗战成功啊，你知道这个说法似乎就不太必要了，因为毕竟是大家在一起嘛，对不对？抗议，就是我觉得就像后来川普跟马斯克翻脸了以后，就是说那个叙事说没有马斯克我照样能获胜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就是说马斯克还是有帮助，就是没有必要把这些话，就是当关系不好的时候把这些话呢就都给他说绝了。那么好，那么稍待会儿呢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历史叙事啊，关于中国内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抗日的这个问题，是谁来书写历史的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阅兵呢，在西方受到了什么样的解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93阅兵啊，刚刚结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就是看美国的啊，尤其是一些比较主要的西方媒体吧，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解读和他们的分析。这个角度呢，完全是和中国方面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如果你有这个看国内的一些信息也好，微信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个社区媒体上也好，大部分的或者说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相当的兴奋的啊，相当的这个自豪的，认为自己的国家总算是站起来了哈，自己的国家这个在科技方面，在武器方面，在制造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已经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了。但是在美国的观点来看呢，情况不一样啊，他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哎呦，中国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要重新这个叙事啊，对二战的进行叙事什么的，是不是要挑战美国的地位啊，是不是要挑战西方的这个地位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现在是越演越烈。川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在这种刺激之下，两国经济几乎快要到了破裂的边缘了。那么中国就认为说，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是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这个事情呢，中国是非常就是老百姓啊，其实是非常愤怒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最近回国，或者说和国内有联系的话，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国内的这种反美的情绪，说实话是相当普遍的。
不过我们今天说的是历史，对吧？因为今天的贸易战也好，今天的政治之争也好，意识形态随便那个没有问题，咱们一件事儿归一件事儿，对不对？咱们不能说把一个现在的事儿，然后去套在过去。其实这一次习近平他也说，他说，正确历史观，你注意到他这个说法吧？其实不是现在了，他一直都在说正确历史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正确历史观？就是过去的历史观是错了，不就这，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现在要回归一个正确的历史观。这个正确的历史观，除了其他的一个不说，咱们就说抗日这个事情，就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抗日的过程当中起的贡献，以及不光是在中国，就是中国如何帮助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击败了轴心国，中国如何帮助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等等，就是中国除了抗日以外，对国际的秩序都有贡献。我们付出的这个什么几千万人的生命，不要不去书写它。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 同时也不要忘，你贸易战归贸易战，你其他的政治都是其他的问题，一件事说一件事，但是不要忘了美国的 Land Lease Program， 对不对？这美国的这个著名的租借法案，就是罗斯福总统提出来的，40多个国家受益，当时美国砸了5亿美元啊，超过5亿美元，在帮助英国呀，帮助苏联，帮助中国，帮助法国，在二战的时候给这些国家提供的武器、军需、食品、原料、医疗产品等等，而且当时说的是不用利息付款呢，这个属于 land lease 嘛，就是借给你，然后以后叫做以借代赠，过去是赠嘛，现在是以借代赠，以后再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就是3亿，苏联是1亿，不是3亿啊，310亿啊，500亿、啊。
对，一共是490亿，不是5亿啊。
我说错了，是500亿啊，将近500亿。
对对，将近500亿。
英国300亿，苏联100亿，法国、中国拿7亿啊。你记得宋美龄到美国的国会的那个著名的演讲吗？对不对？宋美龄那个著名的演讲取得很大成功啊，当时就带回来很多的援助啊等等，所以还是回到这里了。其实我觉得，只要我的理解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只要咱们客观的说这个事情，国民党抗日了，抗了哪些日，打了哪几场大型的战争，对不对？损失是什么？共产党不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毛泽东的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什么什么这些，对不对？叫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游击战什么，对不对？咱们把这些呢，不用靠贬低另外一方来抬高一方，或者是过分的强调某一方的贡献，我们就把它呈现给人民。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受的教育是蒋介石窃取了抗战成果，是不是这个？
嗯，
对不对？哎，我们受的是这个教育，那是根深蒂固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小的时候接受的一些教育是很难改变的啊。从小我们就受的教育，这个叫蒋介石的人是一个大坏蛋啊，从小就是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你刚才说的西方啊，觉得他们西方反过来也有淡化东方的贡献，尤其是在这个太平洋战区这个地方，这个呢确实还跟一个事儿有关，还是真的跟国力的是否强大有关。其实几个，咱们就说美国吧，不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个美国人看过了解关于南京大屠杀呢，对吧？他们是，那是因为我们的作品没有出去，我们没有特别棒的导演，或者我们没有把这个大量的来去描写这个战争过程中有很好的艺术产品，就是大家都认同的这些产品能问世，这个事儿呢就不被人所知。而且有些人他不一定对发生在他离他们家那么远的地方感兴趣，这个是一个强国在这方面当然需要努力啊，需要在这方面增加自己的这个叙事。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不要改写历史，也不要重写历史，就是正确的书写历史。尽管这话说的像没说一样，因为你认为正确，我就认为不正确，所以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嗯。
对，而且这个是割裂不开来的哈。这个不管你是站在哪个角度来，叙事历史的话，实际上都有它不，这会儿背后的一些原因啊。这个不管是政治的原因，不管是这个经济的原因，或者是国际影响力的这个原因，这个都是有的哈。西方，原来是主导着这个叙事历史的这个权利。那现在呢，中国说不行，我现在强大了，我也要有这个叙事历史的这个权利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那当然现在逐渐的要淡化美国对这个就是抗战的影响，或者说是抗战的这个
贡献嘛，
贡献，要加强中国对抗战的贡献。你看最近的这个说法都开始了，就如果没有敌后什么游击战的话，前置的话，美国可能在日本战区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等等啊，这些说法就有了。不过
就是不是你帮了我，是我帮了你，我在我的国家上，
我
牵制了，我牵制了日本，
付出了代价，
对，
租借法案什么的，哎，我付出了40万的劳工，帮你修机场啊，帮你做什么事情啊，等等哈，支付那个费用啊，等等，但是昨天有一幕就是，中国还专门请了，当时就是支援中国的这个飞虎队啊， Flying Tigers 这个飞虎队的后代啊，因为飞虎队的人大概都已经年事过高了哈，或者基本上都去世过世了，所以他邀请的一些飞虎队的后代，包括包括陈纳德将军的孙女吧，去参加这个阅兵式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中国还是承认，或者是还是对美国在抗战期间对中国的这个援助还是见情的，还是有所感激的。
但是呢，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日报呢也有文章，也就是专门的提出来，就是说指责美国了，就是说美国呢在二战叙事的时候有点刻意的淡化了前苏联的贡献。其实很多的就历史上的细节，如果没有大面积的宣传的话，我们普通的话不像很多也不是很理解。当然喜欢钻研这些东西的人他可能知道，比如说在武汉的30年代的时候，在武汉的苏联的飞行员，就苏联空军，这个事情就被认为说没有怎么被太多的来陈述，哎，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通过这一次阅兵给提出来了。同时配合着这一次阅兵，除了有纪录片，你比如说10集的纪录片叫胜利，对不对？专门是这个10集的纪录片叫胜利，专门就写的是共产党是怎么抗日的，在抗日的过程中是怎么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还有类似像南京照相馆，还有一个电影叫731啊，就是说那个日本的细菌部队吧，啊，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的罪行，
做活体，在做活体人体实验，对吧？
你想，
非常残忍的
一个南京照相馆，7月下旬吧开始上映，票房4亿，不是人民币啊，美元呢、啊？它的票房有4亿美元，你想，然后在全国有据说有将近100家的博物馆，还有历史遗址啊什么，都举行这个二战为主题的各种各样的展览，就可见就是在93阅兵之前的这种铺垫啊，以及在93阅兵的时候的这种对历史的一种陈述啊等等，都是有一个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不要忘了，在80年以前，在抗日的战争的过程当中，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所做的贡献。那么同时这个贡献呢也影响到当今的世界的格局，就是你现在美国搞什么用这种什么冷战心态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不要忘了当年在二战的时候，我要不钳制在我这儿的日本军队的话，你那个太平洋战争那边也会受到阻碍。那美国这方面也说，要不是我给你的支援，我不给你的人力物力什么各种武器原料的支援，你那边抗日你也很困难，对不对？你也不一定打下来。这句话
对，所以你看
这何苦呢？
所以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就是说美国是说这种宣传实际上推动了一个叫做民族主义情绪，但在中国你看的大部分报道是说叫做爱国的认同感、啊、所以呢你看同样的一个情绪它就有不同的描述和不同的感受。这种认同感呢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定义是一个国家当处于威胁的时候它更有这种认同感，它更有这种爱国的这种认同感。那现在美国包括日本都在说，哎呀，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存在失控的风险啊。但是中国方面呢就说，铭记战争它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啊。那但是有好多民众看了以后说，记住这个战争啊，恐怕就是对人类最黑暗的一种本能，或者是对战争的这种保持警惕啊。但是很多人认为说，对，这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应该记住。但是看了这些电影之后呢，很难不产生仇恨。